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进入享受上帝宝贵的恩典。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愿主的圣言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给我们带来光照，给我们带来安慰，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教理问答第二个部分我们有主日的正道第三个部分今天我们也分外的感恩我们有洗礼有新会员的加入，有家庭圣约的洗礼。好，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诵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165问。洗礼是什么？好，我们一起读答案。洗礼是新约的圣礼，基督吩咐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人用水施洗，作为与基督联合，因着他的宝血罪得赦免，因着他的圣灵而重生的标记与印证，也是得儿子的名分复活得永生的标记。有时受洗者庄严的归入有形教会，公开立约，认主为主，全人归主，且唯独属主。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正好也关涉到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的受洗，所以这就特别的讲洗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这几个非常精细的解释。第一，洗礼是新约的什么圣礼在旧约中我们有逾越节的宴席以色列的男丁受什么割礼但是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知道圣餐取代了逾越节的宴席洗礼取代了割礼所以这个洗礼本身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为新约教会所特别设立的圣礼。第二点，我们就看到，所以洗礼是在新约时代由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侍奉开始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这个圣礼是如何设定的呢？是耶稣基督本身吩咐在马太福音28章就特别讲到你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什么施洗。而在施洗的时候我们所用的要素也就是水作为与基督联合，到底这个洗礼作为一个圣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水包括给人施洗它的标记这个标记所指向的实体是什么呢指向我们与基督什么联合，因着他的宝血得赦免不是水洁净我们的罪就像过去我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传道的时候，哎，王牧师我不在教会受洗我要到约旦河里去施洗我说你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因为你根本不明白洗礼是怎么回事，难道到约旦河里受洗就罪得洁净吗？不是的所以这个不是水多水少，不是约旦河的水还是水更多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是指向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使我们罪得什么赦免，因着他的圣灵而重生所以不是受洗本身使人重生而是圣灵使我们重生，这个洗礼本身就作为标记和印证另外洗礼还象征什么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女。然后这儿说复活得永生的标记和印证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由此受洗者庄严的归入有形教会所以在我们主恩经教会受洗就是加入第一个是加入天上的教会圣父、圣子、圣灵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基督徒成为圣灵所充满的第二个也是加入主恩基督教会，然后是公开立约认主为主 全人归主，且唯独什么来属于主。好，求主啊，今夜请大家翻到啊《生命记》啊第10章1到11节，在《生命记》的第10章1到11节，啊，上帝的灵啊默示啊如下的话：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啊，又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2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10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以色列人从罗比尼亚干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伊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格大，又从古格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塔。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上帝所应许他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时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弟兄姊妹，啊，生命记记载的是，啊，先知摩西，啊，在120岁的时候，啊，行将立誓，啊，唱出了一首天鹅什么绝唱，啊，就像这次，啊，上帝也带领唐崇荣牧师在年届83岁的时候，啊，叫告别什么布道，啊，告别布道。当然他不是心里也不是滋味，怎么说我告别布道呢？好像我要很快死了，我还要活着继续传讲主的道，啊，当然他也知道身体有软弱，生命有终结，啊，所以他也非常严肃的对待这次什么宣讲。也感谢上帝啊，带领我们教会的众多弟兄姊妹，大华府地区的众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成就这个圣功。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特别分享摩西与亚伦。所以生命记其实重点不是重申诫命本身，而是重申上帝向我们施恩，重新向我们怎样啊以感恩的心来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其实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按照主的真理去行的时候，你自己活得更自由，你自己活得更丰盛。说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自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什么得福的，而不是上帝从我们遵守律法中得到什么权利，得到什么回报，而是让我们继续行走在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和丰盛的什么生命之中的。所以生命记啊，更多的是回顾上帝的恩典本身，回顾上帝的大爱。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摩西与律法的地位啊，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一生气，把上帝赐给他的法版都什么摔碎了。啊，上帝说你摔碎了吗？再造一个法版，第一次的时候40昼夜，再来个40昼夜。所以我们不能一生气，一看到人软弱挣扎，就把圣经撕了，就把法版摔碎了。啊，这也是摩西本身的软弱和挣扎。啊，当然圣经上也没有特别的啊责备摩西。第二点，我们看到亚伦与祭司的职分。啊，弟兄姊妹，这儿很简单的讲，亚伦死在那里。啊，其实你想一想，亚伦其实是犯了2个大罪。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亚伦 啊，摩西上山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拜什么？金牛犊。啊，摩西下山之后，然后他和米利安嫉妒谁啊？摩西。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摩西年老的时候，对哥哥亚伦也是没有说他亚伦，你看他怎么嫉妒我，他怎么带这个老百姓犯罪？但是摩西在这里一带什么而过，也不是对亚伦的罪大书什么特殊，所以其中有摩西的美德啊，更有上帝的赦罪与容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要效法上帝的大爱，我们要参与历史的进程啊。第二点、第三点，就在自己的罪恶和软弱中积极仰望上帝啊。今天我也有啊很多软弱啊，很多挣扎啊，特别是啊我们教会积极的参与啊陶牧师这个施工之后，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祝福啊。但是越是在上帝的祝福之后啊，人与人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啊，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就难免嫉妒什么来纷争。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罪恶和软弱中要积极的仰望上帝，对于他人的罪恶和软弱，圣经说要常常有不仁什么之心。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中啊，上帝就特别这个，上帝借着摩西就特别说，第四节说不仁将你什么灭绝，不仁将你灭绝。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按照我们隐秘的罪纠察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上帝的大爱啊，不忍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罪对他人的罪恶很软弱，要常常有不忍之心啊。当然我们始终信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与保守之功。这弟兄姊妹，在祷告之前，我暂时我们必须提醒，摩西代表先知，代表律法，代表整个旧约圣经。但是摩西本身最终啊，因为发怒啊，这个上帝命他吩咐磐石，他什么击打磐石，然后自己也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是上帝赐给摩西的助手，亚伦是第一任大祭司，但是他也死在愧疚之中，也是倒闭的什么旷野。哪怕你像摩西一样，哪怕你像亚伦一样，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特别使用的，我们更要警醒什么谨守。何况我们怎么能够和摩西相比呢？我们怎么能够和亚伦相比呢？上帝越是拣选我们，上帝越是使用我们，我们越是在上帝在世人面前大获全胜，大得荣耀。以色列人当然大获全胜，大得荣耀，法老及法老的军兵都淹没在波涛什么之中啊！他们出埃及，挺身而出埃及，多大的事迹，多大的荣耀，多大的尊贵。我们更要作为摩西和亚伦，作为以色列的领袖，更要警醒什么谨守，归荣耀给上帝。如果我们不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就容易嫉妒什么纷争。哪怕是摩西和亚伦这样的亲兄弟，也会嫉妒什么纷争。好，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样卑微的罪人，一旦我们蒙受你的恩典，一旦你赐给我们恩赐，一旦你赐给我们机会，一旦你赐给我们成功，我们就往往归荣耀啊给自己，我们就常常有骄傲，我们就常常对他人有藐视，有不尊重。主啊，一旦我们遭遇患难困苦啊，我们就自卑啊，我们就难受，我们就看到比我们更兴盛更蒙祝福的人，我们就有嫉妒，我们就有纷争。主啊，你若任凭我们自己在软弱啊，在挣扎之中继续下去，倘若不是你的膀臂来挽回我们，倘若不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是我们可以与你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赐下的。主，求你让我们在申命记这段经文中重温摩西与亚伦的侍奉的历程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谦卑在你的面前，再次仰望你的恩典，再次归荣耀颂赞于你，再次让我们的一生一世 有感恩的心。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历史的回顾与上帝的大爱。圣经中所显明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历史掌管历史最后在历史的末了也要实行什么审判所以历史就被称为上帝的故事，上帝就被称为历史的什么主宰。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成功来自于上帝。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百年他们就习惯了一个奴才的心态只要有吃的，只要有喝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好死不如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就是奴才心态，只要给我一口饭只要让我活着，我叫你爹，我叫你爷爷我把我的妻子儿女家庭都献给你，都毁坏了，只要我活着，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他们没有主体意识，他们没有权利意识，他们没有尊严意识，他们没有自由意识，他们只是像畜生，甚至生活的比畜生都什么不如。那我们就看到昨天我们这个昨天我们这个野餐，我们就看到公园里看到草地上有很多牛很多马，他们是自由自在的在那里什么吃草。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却沦为什么奴隶，沦为做什么苦工的人家不断的用鞭子，甚至没有草你也要做砖但是以色列人为了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忍气什么吞声。所以人性是何其的软弱，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兴起摩西上帝也感动以色列人上帝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什么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整个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族各民争取自由的时候，争取独立的时候，争取建国的时候，都要想起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什么出埃及，首先要有自由，第二个金旷野首先要立约立法，如果没有立约没有立法，再自由的人再解放的人也是乌合什么之众所以整个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成功成为世界各个民族争取自由争取独立建立国家的一种楷模的模式。但是弟兄姊妹，人的存续在于上帝的什么不仁。当然新约圣经中讲的是这个词，上帝爱什么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上帝的这个大爱就是出于上帝的大怜悯，上帝的大恩典。所以圣经讲，我们若忽略这样的恩典，怎能什么陶醉呢？人生是严肃的，我们常常讲一失足而成什么千古恨历史是沉重的不知不觉，你像中国大陆不知不觉我们又走向中美关系紧张了台海关系紧张了，但是历史没有什么新事我们往往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习教训，重蹈什么覆辙。不光是国家包括我们个人你原先犯罪，原先软弱，原先伤害他人，又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重复什么出现的。所以我们在个人的历史中到底你原来的软弱，原来的罪恶，原来的挣扎是什么，我们要在历史中学到教训。宗教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一切欺骗，欺骗的不管是你今生的财富，今天今生的生命，但是错误的宗教，虚假的宗教确实的我们下地狱，却这个拐骗的残害的是人的什么灵魂。所以在历史过程中人人都追求宗教，人人都有一个正统信仰，但是弟兄姊妹，越是正统的信仰，越是纯粹的信仰，越宝贵也越什么危险。第一，越宝贵的信仰假冒伪劣的什么越多。第二个，越是宝贵的信仰我们得到了最宝贵的信仰，但是你可能是你信上帝，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鬼魔什么也信。你这是头脑的知识，这是嘴唇的什么侍奉啊！再好的上帝，再好的真理，如果没有使我们内心有信心、肉心，没有我们发自内心的领受、发自内心的悔改、发自内心的感恩，那么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一些洗礼，都不过是给我们罩上一层虚幻的什么面纱，最后是让我们自欺欺人，让我们是假冒什么为善的啊！所以说，哪怕我们面对圣经，哪怕我们在中国教会的聚会，我们总要不断的深刻的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心中有没有主啊？我们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啊？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的软弱、挣扎、罪恶、我们的不配呢？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深自警醒。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摩西与律法啊，我在啊整理汤姆斯这啊几天的讲道的时候啊，第一句话就整理到，汤姆斯说：“今天教会呀、啊，被爱搞砸了。那怎么会被爱搞砸了呢？因为我们不讲公义，因为我们不讲律法，因为我们不讲耶稣基督里面的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我们只是说你信耶稣吧，你的身体就得到医治；你信耶稣吧，你的婚姻就更加美好。”你信耶稣吧，上帝给你找工作；你信耶稣吧，哪怕耶稣不存在，你也是万无什么一失。所以说，我们把信耶稣当成一种赌博啊，我们把信耶稣当作一种表演啊，我们把信耶稣当作立功立德的机会，但是我们心里没有真正的认罪什么悔改。你认罪悔改要认到什么程度呢？主啊，我不是不光是得罪了弟兄姊妹，我不光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得罪的是至高的什么上帝本身，而罪的公价就是死。我虽百死万死都不足以赎我的罪，而是死在我自己的过犯罪恶什么之中。我们必须深刻的对我们自己的罪，对我们在罪中的不配，对我们在罪中的无能，要深刻的反省，明确的承认，甚至像保罗讲的一样，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如果我们对罪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对于神的恩典也不可能认识到深度的。所以我们越是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罪、罪中的无能、罪中的不配、罪中的污秽，那我们越是说，主耶稣啊，你赦免我的罪，你的罪，你的恩典长过什么高深。好，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啊，当我们回到生命记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回到律法本身啊，更是啊要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否真正是赖恩得救啊，我们是否真正要过一个啊这个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在这段话中讲到，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啊，也就是啊以色列人在亚伦的带领下拜金牛犊啊，这个受到上帝的特别的责罚啊，然后包括摩西啊也把法板甩碎，然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找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有没有改变？你违背神的律法了，上帝的律法没有改变啊。在啊英文中常常有一个词非常清晰，我稍微说一点 ，You break the law， You break the law 就是你违背了什么律法。The law is not broken， 律法本身并没有毁坏， You will be broken， 就是当我们违背法则的时候，法则本身不会废弃，我们自己会什么 broken。 你经常违背交通法则，最终交通法则还在那里，你不在交通法则也在，你死了交通法则什么还在，你守这个交通法则大家都有好处，你不守这个交通法则大家都是死路什么一条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摩西说：“以色列人，你不配上帝的律法，啊，这个法板可有可无，所以把这法板什么摔碎了。但是上帝说，你要把先前摔碎的法板，你再造两块来，啊，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而且你要将这板放在什么贵重。”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至圣所中最宝贵的、最中心性的是什么？约柜。约柜里边有什么法板？啊，然后约柜的上面是施恩什么座，啊，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 很多人在基督里，哎，我基督之圣所，你基督之圣所，我们只要是恩主，主啊，给我恩典，给我恩典，给我恩典，给我慈爱，给我慈爱。但是我们既不要约柜，也不要什么法版，我们自己没有守约的那种什么意识啊，所以我们看着主的恩典啊，申命记本身，整个圣经本身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啊，所以我们看着主的恩典，圣灵把神的约法刻在我们什么心板上，在婚姻家庭之内的守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参加我们教会的，不管是受洗啊，还是转会，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遵守我们与教会所立的什么一约。我们在这个美国，当我们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我们也要为美国求什么平安，我们要作为美国公民尽公民当地的什么责任，这些都是涉及到守约的什么问题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摩西又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啊，我们就不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啊。底下我们就不一细讲啊，但是我们就知道，先前摩西因为愤怒，甚至更可能是易怒，但是无论如何甩碎了什么法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他在山上40天不吃不喝与上帝同在，最后领受的是什么？领受的是法版。但是一下山，看到自己的哥哥，看到大祭司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在拜偶像，不管是拜偶像啊，他们甚至是有男女的胡乱的交合，把那种性崇拜也带进了啊敬拜之中。啊，摩西实在是怒火什么？哎，中烧，这个毫无疑问，不管我们怎么评价，摩西他生气到什么程度，就把法版什么摔碎了。但是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什么意义，所以上帝再次吩咐摩西，你要再次上山啊，再次要找出石板，再次要把律法刻在什么石板上。但是弟兄姊妹，当摩西再次上山的时候，上帝特别向摩西宣告啊，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34章啊，1到7节，特别是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什么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所以上帝的一直强调他的怜悯，强调他的慈爱，强调他的赦罪。但是弟兄姊妹，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赦罪不是没有界限的。如果上帝有慈爱，上帝有恩典，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继续刚硬着我们的心，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不愿意更新啊，我们始终仍然藐视上帝的恩典，藐视上帝的慈爱，就会有可怕的审判临到我们个人，临到家庭，临到教会，临到什么国家的。所以上帝又特别讲，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甚至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会祸及子孙，并最大的罪自负其责，知道什么三次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丧失了宪政法治，如果我们的总统选举、议员选举、联邦政府、州政府没有任何宪政法治可言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这个方面我们不用多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认罪悔改，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罪悔改，不管是给我们自己，给我们周围的人带去祝福，也包括负责我们的子孙什么后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管是摩西啊甩碎法版，最后上帝要重新刻上，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摩西的地位。旧约圣经对摩西有什么认定呢？我们看到啊，在马拉基书10章14节，也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法。弟兄姊妹，第一是摩西的律法，第二不是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现在很多人反对圣经律法 是摩西的律法，是犹太的律法，是古代人的律法，是游牧民族的律法，与我们现代生活，与美国多元社会不相符合啊，这些都是不明白什么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讲到，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啊，摩西真的是剑胆琴心，铁骨柔情啊，摩西有他的纲领，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底线，有他的义怒，甚至有他不让步的地方。但是上帝怎么讲呢？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说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因为牧师啊、长老或者其他弟兄姊妹跟你说几句难听的话，你要认罪，你要悔改，那就显得牧师和长老、其他弟兄姊妹是否特别刚硬啊？是否特别残酷啊？是否就不讲情面？不是的，啊，真的是良药苦口利于什么病，忠言逆耳利于什么行。真正的爱心，真正的温柔，不是随着，不是放纵你的私欲。真正的爱心，真正的温柔，是有原则的，是有底线的，是有标准的。就像圣经中讲的爱，爱的核心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难道这种爱是狭窄的吗？难道这种爱是狂热的吗？难道这种爱是不宽容的吗？不是，是就是是，非什么就是非。这是上帝面前的谦和，这不是人所讲的老好人和稀泥啊，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发怒啊，总是微笑啊。当然能那样就那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极其谦和是在上帝也是在众人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甚至讲到，你们且听我的话啊，然后说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所以摩西在上帝的全家境中，他极其谦和，他从上帝领受的真理也是无比的什么宝贵。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甚至借着亚伯拉罕的口强调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从律法中，我们就知道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你怎么悔改啊？怎么成圣啊？啊！所以当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当耶稣传讲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事所必须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什么应验。甚至耶稣在传讲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首先提到的是摩西的什么律法。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上帝面前啊，在旧约圣经中的新约圣经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中，那摩西啊及其律法啊，确确实实有他自身的上帝所定的地位。好，然后我们看到亚伦与祭司啊，这段经文讲到啊，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所以摩西对亚伦一带而过。弟兄姊妹，当你有人得罪你、伤害你，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和解，要和好。然后在想到这个事的时候，就像摩西所讲的，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摩西对亚伦的罪、对亚伦的嫉妒，他有没有大写特写啊？不要凸显别人的罪，不要凸显别人对你的什么伤害，更多的是想到我们自己的罪，更多的是想到在耶稣基督里，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人的债。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对别人的罪念念不忘，那我们认罪，我认罪，我认罪，都是认的是别人的罪，这是很可怕的、自欺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伦有两大罪过啊，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和米利亚一起啊嫉妒摩西啊。你就看到啊，这个米利亚和亚伦啊，因他所娶的啊故事女子就回谤他说啊，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愿与我们说话吗？啊，所以你就看到人与人之间啊，包括摩西和亚伦是亲兄弟的，亚伦是大哥的，摩西是什么？是弟弟的。啊，但是也是因着嫉妒啊，然后就毁谤。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比拉多看得一清二楚。他说，犹太人之所以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是因着什么？ 嫉妒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嫉妒啊，不管是嫉妒还是自卑，其实都是自我为中心。我们没有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卑微啊，我们总是啊，我们做好了啊，我们自己得荣耀；我们做的不好啊，我们就啊把责任推给啊别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亚伦的罪中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常常崇拜偶像、拜人、拜国家。有的人说，哎呀，我来到美国我最失望了。我说你是偶像崇拜的。那美国什么时候是一个完美的国家？美国没有一时一刻是一个完美的国家。美国都要 freedom is never free， 为了自由，为了公益，我们要不断的贡献，不断的用眼泪，不断的用汗水，不断的用鲜血来见证主的道，捍卫美国真正的理想啊！美国真让我失望。你对美国做了什么贡献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自高自大，我们常常嫉妒纷争。求主啊，真的是在亚伦身上显明我们有两大罪，一个是对于上帝我们常常是偶像崇拜啊，第二个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有什么嫉妒之心。你不认识他，他和你没有关系，他是亿万富翁，他是千亿富翁，他那么发达，你一点嫉妒之心都没有。和你一样的，和你一样有恩赐的，和你一样做事的，和你一样服侍的，而如果做得比你好，得到别人的好评更多，你就容易嫉妒什么纷争。所以越亲近的人之间，我们越是要互相温柔啊！谢谢你啊，上帝带领你啊，我们一起归荣耀给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的赦罪与容忍。所以摩西在这段经文最后讲，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上帝怜悯摩西。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王志勇做牧师，在讲台上把圣经撕得粉碎，我这个主人这么叫我的牧师我还能做吗？我还有脸做吗？啊，弟兄姊妹还怎么看我？但是摩西竟然把从上帝领受的跟从前没有的啊，最新的、最确定、最宝贵的启示啊，十条诫命硬硬的甩碎在什么地上。那上帝对摩西说，好啊，你不是甩碎了吗？再来，再刻上，再来40昼夜。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对摩西也有怜悯啊，那是耶和华也应允我。说弟兄姊妹啊，摩西不光是自己在上帝面前，他也是切切的为以色列人什么祷告，为那些拜偶像的祷告，也是为摩西为亚伦什么祷告。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在你自己为自己求什么啊。汤姆士讲，我不为自己求健康，我不为自己求安全，我不为自己求金钱，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但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更重要的、最激动的表现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就是跟过耶稣的什么门徒了。弟兄姊妹，不管有软弱有挣扎，不要扩大软弱，不要扩大挣扎，不要扩大纷争，总要做与人和好的人，总要做彼此相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摩西这样在山上啊，耶稣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啊应许所赐啊之地。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摩西是得蒙上帝的怜悯赦罪啊，摩西啊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也是得蒙上帝的赦罪与什么容忍啊。这儿大家反复讲，不忍将你什么灭绝，上帝不忍心的。我们夫妻之间，一日夫妻百日恩，不要随随便便伤害，随随便便藐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基督教会里，我们彼此认识，尤其是一同同工的，更要互相什么珍惜。看到对方有软弱了，有挣扎了，甚至有隐秘的罪了，我们竟要百般的什么不忍，要顾惜，要遮盖，要帮助，要成全。罪还是罪，但是我们如何对付罪呢？要首先对付我们的罪，首先帮助别人认罪什么悔改，而不是说，哎呀，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你看他这人真缺德，我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这结婚不要了，这教会不来了，这美国我到加拿大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对于教会、对于家庭、对于国家，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的责任，一满意不满意， 求主怜悯，上帝的赦罪与容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四点，和积极的参与历史的进程啊，我们不要大而言之了。你怎么参与历史的进程啊？你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不要说美国历史、中国历史、中文教会，你从自己什么做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啊！你就是参与历史的。第二个，在自己的罪恶和软弱中，要积极仰望上帝。啊，汤姆斯就特别讲，犹大和彼得有何不同呢？犹大他后悔，他难过，但是他不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去上吊什么自杀了。而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是伤心什么痛悔，更是牢牢的归向主耶稣什么基督。弟兄姊妹，因为罪难过很正常，因为你自己的罪，因为别的罪难过后悔，吃后悔药很正常，世上人吃后悔药的太多了，后悔死了。但是关键是要归向耶稣基督的，仰望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弟兄姊妹，对于他人的罪恶和软弱，我们要常常要有不忍什么之心，看到他那么软弱，哎呀，我也曾经软弱过，甚至讲如果没有上帝特别保守我，我比他还软弱，我比他还败坏，我比他还嫉妒，我比他还害人，我比他还不什么感恩。上帝的膀臂一旦离开我们，大地裂为深渊，我们活活坠入什么阴间。所以别人说我们好不配，别人说我们不好，是的，我比你说的那个不好更加什么不堪。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始终信靠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保守之中。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就特别讲，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好，我们祷告。当我们想到摩西与亚伦的时候，他们虽然被上帝重用，但是摩西有摩西的罪过啊，摩西不仅是甩去法版，而且这个击打磐石，自己也倒闭在旷野。亚伦是大祭司啊，谁有他的尊荣啊？但是亚伦也参与偶像崇拜，亚伦也嫉妒什么纷争。所以我们归荣耀给上帝，天父上帝，摩西和亚伦虽然是你所拣选的，甚至你所兴起的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啊、知识的领袖、道德的领袖，但是他们仍然是有限的人，他们仍然是有罪的人，他们仍然是有死的人。主，你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认罪悔改，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认罪悔改乃是一生一世，这个永生不是在天上，不是在死后，而是弟兄和睦同聚，彼此相爱，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其中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